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就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十三章六节到十四章十七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在进入今日新的学习内容之前，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上次讲过的一些重点。创世纪十三章一到十三节那里讲到亚伯兰和罗德分开，我们由这一段经文里面学习到选择这个功课，因为生命就是由无数的选择所组成的，而选择呢往往是有一种滚雪球的效应，这一次的选择是会影响下一次的选择，彼此之间相互关联。好像罗德那样，他开始的时候先选择了约旦河平原，跟着呢他就向东迁移，然之后搬到所多玛附近，最后就住在所多玛城里面。一次选择的错误可以造成千古之恨，罗德的经历呢就成为我们的尴尬了。创世纪十三章十四到十八节那里就讲到神应许赐土地和后裔给亚伯兰。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当亚伯兰他愿意为神有所放弃的时候，神的应许就临到他的身上了。今日如果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吩咐为神去放下，去舍弃一些的事物，我们都会同样得到祝福的。很多宣教士他们愿意离乡别井去远方传福音，虽然是很辛苦的，却同时呢又经历到神的赐福。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很多人他们在奉献金钱和帮助人的过程当中呢就有上述的经历了，也都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星斗炼耀大案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至于创世纪十四章一到十七节呢就讲到亚伯兰奋勇去救回罗德，四王从东方而来攻打约旦河平原，他们将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都掳掠了。创世纪十四章十三节提到有一个人走掉了，去到希伯伦万利的橡树那里，将坏消息告诉亚伯兰听，亚伯兰立刻展开拯救行动，结果呢亚伯兰大获全胜，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好了，我们现在呢就开始一下 继续查考创世纪第十四章的其他内容。由创世纪十四章十八至十九节经文开始，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与亚伯兰。对于这段经文里面所出现的人物麦基洗德，相信你和我都一样，心里面总是有一些疑问的。首先，到底这个麦基洗德什么来头的呢？他拿着饼和酒，好像由圣经的某一页的记载那里突然出现，然后祝福亚伯兰，跟住呢又在圣经的另一页消失了。我都在这里想，他到底哪里来的呢？又去了哪里呢？他从事什么职业的呢？新约圣经希伯来书七章一节呢就提到了这个人的身份。麦基洗德是撒冷王，撒冷就是指耶路撒冷。至于麦基洗德这个名字有三种解释的。第一，洗德是仁义，将洗德当作是迦南的神明，主管公平公正。第二呢，就我王是洗德，或者说洗德是我王，因为麦基就是我王的意思。第三种解释，我王是仁义公平，麦基洗德既是君王，亦都是至高神的祭司。他迎接了亚伯兰之后，就为亚伯兰祝福，因为亚伯兰战胜了四王的联军，又将被掳的人拯救回来。创世纪十四章二十节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重的。亚伯兰就将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对于麦基洗德的祝福，亚伯兰的回应是将十分之一送给麦基洗德。他怎样知道要做十一奉献的呢？圣经就没有详细的记载或者解释，或者亚伯兰是从神那里得到关于这一方面的启示。当然亚伯兰也都得到其他事的启示的。跟着创世纪十四章二十一节，所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当所多玛王看到亚伯兰将抢夺回来的十分一送给麦基洗德呢，就立刻作出反应，就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表面上来到看呢，所多玛王就好像非常大方，愿意将所有的财物送给亚伯兰。但是实际上呢，他是一个相当自私的人来的。他第一句说话是要求亚伯兰将人口给他，然后才说财物你拿去吧。而且在整段的说话当中呢，他并没有感激亚伯兰冒死出兵救回财物和人质。按照当时古巴比伦的一部律法，亚伯兰其实是完全有权得到那些掳掠物和那些人口。但是所多玛王又很聪明啊，他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是你的了。这样对于亚伯兰来讲呢，其实是一个试探。如果亚伯兰答应呢，其他人就会说，亚伯兰这个人呢真是有钱啊，神祝福他啊。跟着所多玛王就可以说，祝福他，笑话啦，神没有祝福他，是我给他的，是我令到他富有的。亚伯兰呢其实预计到这样的情况。好了，现在我们看看亚伯兰怎样回应回答。创世纪十四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亚伯兰对所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这个时候面对所多玛王的试探，亚伯兰有什么回应呢？他指住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来到去发誓，任何属于所多玛王的物件就是一条线一条鞋带，亚伯兰都不会拿走。一根线一根鞋带其实代表着最不值钱的东西， 亚伯兰咁样起誓，系唔想所多玛王有机会话系我令亚伯兰富足啊！亚伯兰知道，其实一切都系源于神，正如佢呢一次嘅战胜，亦都系因为神帮助佢啫。亚伯兰要依靠神，唔去依靠人，或者亚伯兰根本就唔想同所多玛王有任何嘅牵连添。亚伯兰受到麦基洗德嘅影响同埋祝福。遇见麦基洗德呢，其实是一件好事。神经常预备我们，让我们能够面对临到我们的试探。正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保罗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神已经使亚伯兰预备好，能够面对这次的试探。亚伯兰去打仗之前就跟神立了约，可能亚伯兰是这样说，神啊，我去打这场仗不是为了获得那些掳掠物，也不是想要那些财物，我只是想将我的侄罗德救回来。结果呢，神容许他这样做。现在亚伯兰将这件事告诉所多玛王知，向他来到作见证。亚伯兰的意思是说，我敬拜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我发过誓不拿任何东西，你不能够使我变得富有，我不会拿你一条鞋带，因为如果我这样做了的话，你就会到处跟人说是你令到我富有。其实如果我有钱，都应该是神使我富有。创世纪十四章二十四节那里说，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实各万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这里亚伯兰对所多玛王说，随同我一起去浴血沙场的亚乃以实各万利这几个人呢，他们有权得到那些掳掠物，他们可以拿的，但是我不要了。至于跟随我的年轻人，他们所吃的是应得的份，因为他们服侍了你，救了你。听众朋友，到这里呢，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第十四章的分享。是很重要的，很奇怪的一章经文。当中提到亚伯兰蒙麦基洗德的祝福，却没有太多去交代麦基洗德到底是哪个。我们只知道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这里也都另外提到亚伯兰去救罗德的事迹。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着下来，我们进入圣经的其中一个高峰，就是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一节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这里呢，是神第四次向亚伯兰显现，神在这里启发亚伯兰，进一步的带领他。神这个时候向亚伯兰来到显现是很恰当的，因为亚伯兰出去救罗德，并且拒绝了所多玛王给他一些掳掠物，亚伯兰的信心已经又再迈进一大步。耶和华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听众朋友，是几咁美好、几咁奇妙的、一些的鼓励呢？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听，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听，可能在他们打那场仗的时候呢，亚伯兰是真的遇到过危险的，或者他以为自己根本没有命可以回来。现在神只是很简单的就提醒他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至于必大大的赏赐你，这个说话又是什么意思呢？神的意思是，你拒绝接受掳物做得好好，我就是你的赏赐，我打算要赏赐你。如果一个人愿意相信神并且寻求神， 神必定眷顾这个人。如果你以为阿伯兰呢就好像一个很虔诚的小男孩，每日早上呢都会擦亮他的光环呢，那你其实就错了。阿伯兰是个很实际的人，他要立即呢找到事情的真相。这些是神喜悦的，神都喜欢我们这样做。跟住呢你可以继续留意阿伯兰到底讲了什么，他讲得很有意思。创世纪十五章二至三节，阿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阿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阿伯兰其实在跟神说：我不要更多的财富了，这些我不需要。我心里面的期盼是因为我还未有仔，所以我很想有个仔。你答应过我做多国的父，而且我的后裔要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但我现在呢连一个仔都未有。按照当时的法律呢，就是汉谟拉比法典。按这个法典，如果阿伯兰没有仔，而他的管家以利以谢有后裔呢，那以利以谢就要继承了阿伯兰的产业了。创世纪十五章四节说：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如果一个人对神坦诚，神就会显明他的信实。神说：阿伯兰，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是赐给你一个儿子。在这里呢，神好像捉住阿伯兰的手，带他走到外面的黑夜里面。创世纪十五章五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哇，几咁奇妙啊！首先神对阿伯兰说他的后裔要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现在神又说阿伯兰的后裔要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阿伯兰没办法逐一去数算那些星星的，可能在他仰望天空的时候，在他那个地区可以看到呢是几万粒的星。阿伯兰没办法数得出他后裔的数目，今日你都数不到的。阿伯兰实际上有两个后裔，他有肉体的后裔，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又有一个属灵的后裔，指的是教会。到底教会是怎样成为阿伯兰属灵的后裔呢？就是凭着信心了。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九节对加拉太的信徒说，他们是凭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而成为阿伯兰的子孙的。这个不是天然的支系，而是一个属灵的后裔。几年之前呢，有一位牧师同一班很出色的犹太青年人聊天，讲到关于摩西律法的荣耀的时候，牧师呢就话俾呢批青年人知，摩西嘅律法已经喺基督里面成全咗，并且呢，佢哋信嘅呢一批嘅青年人呢，就系阿伯拉罕嘅子孙噶啦。当牧师话佢哋都系阿伯拉罕嘅子孙嘅时候呢，青年人好惊讶咁互相对望。牧师跟住解释佢哋系点样成为阿伯拉罕嘅子孙，所以喺神嘅应许里面，阿伯兰有两个支系的后裔，这个是非常宝贵的真理。创世纪的十五章六节说，阿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里是圣经里面其中一节很重要的经文，阿伯兰信耶和华。那就好像阿伯兰对神说阿门。阿门这个词呢是希伯来话的译音，意思是真诚，表示诚心所愿、心愿如此或者但愿如此等等的意思。这个词也成为了基督徒祈祷完毕时候的一般用语。神对阿伯兰说，我要为你做这件事，那阿伯兰就回应神说，我相信你，阿门，我相信你。耶和华就以此为阿伯兰的义。义在这里的重点呢， 不是论述亚伯兰行事为人的公平和慷慨，而是指到亚伯兰因为信耶和华而满足了可以和神建立关系的这个要求。当亚伯兰被耶和华称为义的时候，他和耶和华的关系就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信耶和华意思就是对神以及神的话语是深信不疑，凡事信靠。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至二节记载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亚伯、以诺、挪亚同样都是因信而被神称为义，因而得享神的恩典和神的祝福。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同样也是因信称义，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于是就得享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福分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一到三节这样说，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常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个者其实是指紧他的信心，因为他本来不是义的，现在是神算他为义。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的身上都沿袭着始祖的罪性，是绝对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可以满足得到神圣洁的公义。诗篇十四篇三节说，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三章十节也都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保罗并且在罗马书的四章四到五节说，作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作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作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应得。如果你用自己的行为来到去获得救恩，这样神就好像欠了你一样。但是除了神的恩典能够拯救人之外，其实再没有其他任何的拯救方法的了。如果你已经得救了，那个都是因为你相信神，所以呢接受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是因为你相信，而神呢就已经为相信的人预备了救恩。唯有不作功的，就是指那些不靠行为而得救的人，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罪人指哪个？就是不敬虔的人，他的信就算为义，因着信神就算他为义。罪人原本都不配称为义的，只因为信靠神，于是就白白得享神的恩典，于是被算为义，被称为义。现在我们见到亚伯拉罕，他是单单相信神，单单接受神所讲的说话，而且他又信靠神，这个就是得救的方法了。相信神为你做了某些事情，就是基督为你从死里复活，那神就因着你去接受基督而宣告你为义，你可以得救。加拉太书的三章六到九节，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同样的重要的真理。经文这样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 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亚伯拉罕的信心使他能够忠于神，但是他不是因为自己对神忠心而得救，他可以蒙神的拯救乃是因为他相信神。这件事是最重要的，我们都必须明白。今天有关圣经的分享呢，我们就停在这里，下次会继续来到去研读分享创世纪第十五章的其他的内容。邀请听众朋友继续按时收听穿越圣经，下次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